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要开始讲主导文。主导文是耶稣对于他追随者和门徒的一个祷告的范例。我们上一堂的信息曾经讲过一句祷告的称呼，叫什么？大家还记得吗？我们在天上的父。耶稣在带领门徒祷告之前，让我们不要忘却一个非常重要的称呼，那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个祷告的称呼是非常的重要，这个称呼一下子可以让你站在神儿女的地位上，向着上帝你的父亲来祈祷。所以我们反过来说，倘若你的心灵还不明白这个称呼的实际的意义，那么接下来你的祷告就变成了无的放矢，好像你的箭射出去射不到靶心一样。更有甚者，倘若我们把祷告的对象搞错，错了阿爸，那么这个人也就完了。师母的小阿姨十多年前曾经是个死硬的法轮工人，我们到国内去正好跟她碰上了。我记得跟她第一场的对话就讲了这个，我说阿姨，我想告诉你，一个小女孩拉着爸爸的手叫她爸爸，她不会羞愧，但是这个小女孩拉错了，把隔壁的叔叔当成了爸爸，那么这个小女孩会羞愧，她的爸爸也会发怒。她每天晚上通灵，每天晚上在追随着她的那个神。所以当她听我这个讲的时候，她心里明白，知道我在讲什么，所以整个人就呆住了。那个时候我就奉神的名，我说神啊，求你开启她里面的眼睛，让她能够看到你，我也求神捆绑撒旦在灵界中的作为。就这么短短的祷告，神就做奇妙的工作，他开始流眼泪了。他后来告诉我说，志刚，我想跟你讲说，我们那个老师告诉我说，我们要拜46000个神。我说阿姨，你知道吗，我们常人有一句话说，宗教是劝人为善的，你要知道宗教最大的不善就是不把爸爸当爸爸，一个人只能有一个爸爸，如果有两个爸爸就麻烦了，你46000个爸爸你还叫得过来吗？后来他信了耶稣，十多年了，整个人都变化了，现在在教会里是很好的侍奉。所以耶稣基督的福音说到底就是一个失丧的人，就是离家的浪子因着耶稣回到了家中，与天上的父重建父子关系。这就是为什么道成肉身的耶稣总是站在人子的地位上来教训和引导我们，要我们学着他的样式和口吻来认神为父，来称神为父的道理。叫错了爸你就死定了。中国有句话说啊，男错男怕做错行，女怕嫁错郎，这个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不能拜错神，拜错神叫错了爸你就死定了，你的爸都死了你不死吗？但是我们是从神生的，从灵生的，是，所以我们跟永生的神永远在一起。好，今天我们来看耶稣当年是带领他的门徒和追随者怎么来祷告的，我们盼望能够将主导文都能背出来。我们一起来，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我们已经知道了主导文一共有6个祈求，前3个祈求是直接向着神的，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接下来是关于我们对上帝的祈求，第一个是我们日用的饮食，我们来仰望神；第二个免我们的债，免我们的罪；第三个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我会将6堂信息来跟弟兄姐妹一句一句来讲耶稣的主导文。今天我们开始主导文的第一个祈求， 我们再一起来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第一个祈求是向神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今天这一堂信息我会分两个层次来讲，第一，我们为什么要尊神的名为圣？第二，我们怎么来尊神的名为圣？我们为什么要尊神的名为圣呢？我们对神的认识来自于神对我们的启示。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个圣就是分别为圣。而这个分别为圣的圣字，首先的意思，当你看到圣经上有分别为圣这个意思，这个圣字首先的意思不是指圣洁，不是指清洁，乃是指归属，就是说你归给谁。所以你在圣经上会看到这样一个话，如果你读出埃及记会，你会看到有一件事情，神叫摩西用金经做一块牌子，这牌子上不是写的，是用刻的，叫归耶和华为圣。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在圣经中归耶和华为圣，不管是英文的版的圣经还是中文版的圣经，这个字都是大写的，所有的字号都会大一圈，英文是全部都是用，完全就是用大写写的。他说用这一个牌子要记在亚人的所带的冠冕上，要记在他额上，使他们包括他所代表的以色列人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神把这个圣字看得非常非常的严重。我们大家是否还记得约书亚曾经带领百姓打爱城，有一个叫亚干的，圣经上说他偷拿了什么当灭之物，他偷拿了当灭之物。你真的看圣经，当灭之物什么东西啊？偷拿了一点当灭之物，无非就是一点衣裳，一点金银，结果整个的以色列军队就开始败退，神最后把亚干给带出来了，于是就把亚干给处死了。你真的去查圣经，原来你看到所谓的当灭这个字和涌现这个字是一样的。圣经上有一段话说，凡涌现的是归给耶和华为至圣，凡从人当灭的都不可赎，也必被致死。所以神说是当灭的，就是永远归于神的，人是没有办法来拿的。所以一个亚干只是偷拿了一点当灭之物，整个以色列百姓的队伍就溃败。所以神将这个涌现其实来告诉我们，这里面就有一个字，那就是圣字。这个圣字不是清洁，不是圣洁，乃是归属。首先，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神的名是神属性的代表，神愿世人都尊他的名，高过世间一切的名。在希伯来人的文化里面，一个人的名字不单单表明某一个人的称呼，它还代表着一个人某些本质的特征。比如我们知道雅各，雅各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啊？抓。他是双胞胎，是跟着哥哥后面出来的，但是他出来的时候首先撑出来，是抓着哥哥的脚跟出来的。所以他的爸爸看到这个小子娘肚子里出来就想抓一些东西，所以就给他的名字叫抓，结果这个名字就成了他一生的一个性格特征。他永远是抓，所有的东西他就觉得要抓给自己的，无论是抓爸爸抓哥哥的，凡是对自己有好处就要抓。但是神很奇妙，神为了让他的祝福借着雅各来祝福以色列的子民，就借着很多生活的磨练让他开始改变，从一个抓人抓环境，最后只抓谁啊？抓上帝。所以给他起了个名字叫以色列。以色列不是在抓人抓环境了，我们多少的时候跟雅各一样，我们只看到环境，只看到人，怎么是他的应该是我的，怎么是他的应该是我的，永远跟神在说。但有一天雅各开始改变了，他开始原来真正帮助我的是那耶和华上帝，所以他从抓人开始抓神，神就给他起了个名字叫以色列，得胜了。如果你能够抓上帝，你就得胜了。我们还可以看到亚伯兰，亚伯兰的名字是尊贵的父。哎， 如果作为一个父亲，他跟他的儿子起了个名字叫尊贵的父，这个孩子应该以后应该生儿育女很多，但是这个名字就成为他师父里面的一个羞辱。75岁了都还没有孩子，99岁了都还没有孩子，名字还是一个尊贵的父。神要借着一个不会生养的人来给他生养一个不可能生养的孩子，神要将他的祝福留给他，所以让他从亚伯兰尊贵的父改名成为叫什么话？多国的父。你不只是生一个，万族都要你的名字做祝福。所以上帝起名是不简单呢。99岁的时候神告诉他说，你明年的时候会生一个孩子，太太不可能啊，太太早就绝经了，不可能有孩子了，亚伯兰也败坏了，也不可能有孩子了。当神说明年这个时候你会生孩子的时候，他的太太就在暗笑。神说你为什么笑啊？你的孩子要叫以撒，以撒是什么？以撒就是喜笑。你这以后的孩子只要看到你的孩子，你会从心里笑出来，这个孩子的名字叫喜笑。我也是一样，当我生了第二个孩子，在半个撒拉的年龄生了他孩子以后，神告诉我说，孩子啊，这一生你会碰到蛮多的苦难，但是你要记得我给你一个肉身的印记，你只要看到你的 Samuel 你就知道我的恩典够你用。哎，一直到今天都是如此，神好像似乎也对我里面来说话。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常常是如此的，彼得也是一样，上帝看到他的时候，这个打鱼的我要改你个名字，你叫基法，你叫石头，石头跟打鱼有什么关系啊？你要知道从此以后那彼得一生的名字跟石头都有关了。神告诉他说，你是教会的磐石，我要把天国的钥匙来交给你。神让彼得里面有一个启示说，有一天神的教会应该用活石来建造的。哎，他一生都跟石头有关。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圣经中，那我们来思想天父上帝的名字又有怎样的属性呢？神有那么多名字啊，你想想看，神有多少的名字啊？太多的名字了。你看看圣经上称耶和华上帝是磐石，磐石就是说如果我站在神那里的时候，神可以让我高过敌人。两个人来决斗的时候，你头高一尺，你就可以得胜了。神就是我们的磐石。当你在遇难的时候，你就觉得我可以躲避在他的里面。所有的名词你看到吗？都是拟人化的，都表明我们的神是一位有位格的一位上帝。我们为什么要尊神的名为圣呢？因为神他每一个名都反映了上帝的属性，让我们不得不尊荣他，敬畏他。比如关于神为父的属性，你看大卫是怎么写的，当他写诗的时候，他知道这位上帝是造他的，你是被造的，你理当有受造的谦卑，你是被生养的，你理当有被生养的孝心啊。所以大卫怎么说啊？上帝啊，耶和华啊，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经复辟了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所以每一次他来到上帝的面前，首先明白我是被造的，我是要赞美他的。比如说圣经中你会看到神是避难所，当我在看但以理书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有意思。那个时候但以理在波斯的王宫里面作为一个被掳的在服侍他们，结果有人就开始要整但以理，跟大力乌王说，现在能不能下一道指令，在30天里面谁如果向你之外的任何的神来祈求就处死。他们知道但以理每一天一日三次向耶路撒冷来祈求，所以皇说好，这30天里面谁要不向我之外的什么神来祈求，全部扔在狮子坑里。结果但以理还是一天三次被告密了。那个大力乌王觉得他没有什么，但是已经他的皇帝的指令已经下了，所以就允许人把但以理扔在狮子坑里。但是大力乌王奇怪啊，这个狮子就怎么也不能进到但以理的身边。 所以他就知道明白一个事情，他里面突然生出一个敬畏的心，谁来告密丹尼了，把这些人全部扔在狮子坑里。圣经上说他们还没扔到下面已经被狮子给撕裂了。所以你看这个大利乌王这个人根本不认识上帝的，在那一刻他认识上帝，他写了纸，他说我大利乌王降旨，少于我所统辖的全国人民要在但以理的神面前战惊恐惧，因为他是永远长存的活神，他的国永不败坏，他的权柄永存无极，他庇护人搭救人，在天上地下施行神迹启示，救了但以理脱离狮子的口。你在看到什么？你会看到能够帮助但以理的神是我们的什么避难所。你在圣经中可以看到太多的上帝的属性。同样，倘若要是叫一个形影被抓的女人来讲说什么是上帝的爱，神为什么是爱，如果要叫撒该，大家还知道那个税吏长，让他来知道如果称上帝为生命的粮，你看这个世界他也赚了太多的钱了，但是里面永远不会有饱足的，但是当他面对耶稣以后，他里面不一样了，上帝才是我里面的宝足，才是我生命的粮。如果叫那个彼得在美门口看到一个瘸腿的问他讨钱，他说我彼得金银没有，我只有奉拿撒勒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哇，这个一辈子都瘸腿的可以站起来跳着走，你想想看，你说告诉他耶和华是拉法是医治，他一定是知道的。或者你可以为什么讲说叫门徒来讲说上帝为什么是葡萄树，耶稣为什么是葡萄树，我想凡是跟过上帝的人都可以把跟神相交的经历来告诉你，他们会告诉你为什么神是爱，为什么神是生命的粮，为什么耶稣是葡萄树。所以上帝的名是真实的，也是令人尊崇的，是令人敬畏的。愿人尊你的名为圣。耶稣让我们在神的面前祈求的，不单是我们自己个人要来尊他的名为圣，而是他盼望天下所有的人都来尊他的名为圣。按照圣经所说，虽然世界上没有人可以凭着自己的良心和直觉完全否认神的存在，但是反过来，并不是每一个承认有神的人都会尊神的名为圣的。虽然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人承认这个世界上有神，但是并不是承认有神的人会认自己是属于他的。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圣经上有这样的话说，大家一起来读：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来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上帝非常的清楚，这个世界有太多的人知道这个世界有一位神，但问题在哪里呢？问题是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把神当作神来荣耀他，也不感谢他。这样的人神把他分别出来。原来世界上只有认识神的名并真实的经历了他本质属性的人才会尊他的名为圣。所以诗篇上有这样的话说，他说耶和华啊，认识你名的人要依靠你。如果你根本不认识上帝的名，你根本不承认是属于他的，你不会依靠他的。所以诗篇上也有话说，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字。在诗歌里面，其实诗人看到有人在困难的时候会把当下的依靠、当下的安全感放在人的势力、物质的保证和环境上，但诗人却认为认识神就是让自己可以安息在上帝的里面，神才是我里面唯一的依靠。昨天我有一位老乡林碧把他带到我的家里啊，然后我们就很高兴地谈了好几个小时。我就讲到以色列人在旷野中捡拾玛拿的经历， 我在想说，其实今天我们也是一样，一样在辛苦的汗流满面的捡拾玛拿。大家想过没有？玛拿，神告诉以色列人，每天在太阳还没升起的时候，你要到旷野中去捡拾那个我从天上掉下来的粮食。大家想过没有？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只不过我们今天在职场上来捡拾玛拿，每天我们也一样早出晚归，公司每个月将 paycheck 你的工资进入你的账户，然后你把这个收入再拿去付各样的 bill。 如果你不认识神，这样日复一日周而复始，你会慢慢的觉得是你的勤劳、你的智慧、你的能力成了你安身立命的依靠，就好像旷野中每天太阳升起之前就要去捡拾玛拿的以色列百姓一样。因为你不去捡拾就没有吃，所以只有等到神不让人有任何的积蓄的时候，除了安息日，安息日可以采集两天，要不你所有采来的都会发臭生虫。其实我们生命终了的时候，从某种意义上也是一样，上帝有一个原则，多的没有余，少的也没有缺。你觉得现在很有的，你眼睛一闭什么都一样的。神借着玛拿早就对我们说了，所以一个勤劳的人觉得我就是靠勤劳，所以上帝每七天让以色列百姓做一个功课，整整做了40年。当每第七天有一天要停顿的时候，可以放两天，你今天采集了可以等到明天的时候，以色列人开始明白了一个道理，原来每天我勤劳的去采集玛拿并不是我安身立命的依靠，乃是上帝不停的供应，每天按时的供应才是我生命的依靠。今天其实神也一样对我们说话，所以神对他的百姓说，当你进到迦南以后，你的牛羊增多了，你的金银增多了，你的财富增多了，你的一切都加增的时候，你不要心高气傲地说这些货财都是我能力得来的，连你得货财的能力耶和华说都是我给你的。所以只有真正认识上帝是供应的这样的人，他们才会有这样写出这样的诗篇，说当我遇到难处的时候，当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有人靠车，有人靠马，有人靠人的势力，有人靠自己的智慧，但我们这些经历过神的人，明白上帝圣名的人，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所以说从这种意义上说，大家想过没有，一个人的上帝观就是你心中有一位怎样的上帝，最终就决定了一个人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决定了你在这个世界上将如何的待人接物，如何的选择舍取，如何的分配你的时间、精力和金钱。多少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的价值观、世界观是由我们的哲学观决定的，其实不然。如果我们与生命的源头，我们的天父上帝断绝了，那我们再也不知道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角色定位了。大家想一想，当亚当离开了伊甸园，不再尊神的名为圣的时候，那世界上任何的哲学观都不会给亚当带来一条正确的生命的路。这就像好像我们今天开车使用 GPS 一样，当我们离开了天上的卫星导航，把你扔在一个陌生的地方，你就再也不知道自己到哪里去了。有一天我听一位弟兄在讲说，他的 GPS 没有更新，结果他开了一条新的路，但是 GPS 指示他说你开错了，在田野地上开，没有路的。其实真的就是他是开了一条新的路，因为没有更新。导航就是这样，一下子把你扔到一个地方，你就再也不知道了。所以求神真的是能够来帮助我们，你如何认识自己，从认识上帝开始，因为他是我们的 GPS。 我们人为什么要尊神的名为圣呢？这是我们被造的生命决定的。所以圣经有话说，大家一起来，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人的心里。上帝在做什么？这个永远其实就是一个 GPS， 在你被造的时候，上帝将一个他的 GPS 放在你的心里了。上帝一直想引导你在这个世界上匆匆的这个客旅能够回家， 多少的时候我们觉得太奇妙了，神一会儿把我们带到东，一会儿带到西，一会儿又带到美国，神把你带正在西是为了什么？巴不得这个 GPS 能够把你带回他的家。有人说今天世界上有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流行病，不是伊波拉、哎呦，最近我现在想说，我看到两个，就是一个人在飞机上，他突然说我的这个伊波拉了，一得结果整个飞机就返航，每个人都要检查。你说那个玩笑开得可怜吗？今天我看到报纸也是一个人，他到赌场里去赌，有一点咳嗽，他就说哎呦，我的太太刚从西非回来，他得了伊波拉，我就不要跟他踩在一起，我就要到赌场来。这样一来整个赌场都吓坏了，马上报警，他就被逮捕了，乱说一气，就开一个玩笑，现在都变得那么样的紧张。但是大家想过没有，今天世界上真的是有一个非常大的流行病，那就是身份的危机。这个危机的本身也一样的，慢慢的在杀死人。因为今天很多人因为不认识神，也不知道自己最终是谁，他们找不到自己的角色定位，也找不到归家的路。所以你会看到在这个世界上有不少的人，他们试图从别人的认可、别人的接纳、别人的笑脸中去寻找自己的身份。你也会看到有些人试图从自己的职业、自己的学业、自己的成就、自己的漂亮的脸蛋和身材上去寻找自己的角色。你会看到这样的报道吗？有人整容了，整容不是一次两次，整几百次，有没有？你看到过这样报道吗？也有人说，我如果没有一个小时化妆，我是不敢出门的，有没有这样？你真的看背后是什么东西啊？角色失落了，他们有一个身份的危机，他们要看到别人的接纳和笑脸才知道我这个世界上我今天活着的意义在哪里。好可怜啊。有人这是试图从自己平时所穿的衣服、他所吃的食品、他所居住的居所、拥有的财物中去寻找或者去证明自己的身份。所以有些人如果不是名牌穿，他就不出门，他觉得丢脸。有些人不是某个品牌的，他就不吃的。我会看到这其实背后都是角色失落，都是一个身份的危机啊。上个礼拜我看到美国的今日美国报，他报道说美国的自杀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平均每13分钟就有一个人自杀，全美一年里面有40000个人放弃生命。他说死于自杀的人是谋杀的两倍。结果统计表明，在所有的自杀者中有90%是患有精神疾病的。后来我在想说，其实我们的大脑跟我们生命中的所有器官都一样，似乎也会生病的。但是我想到这类病许多都是因着身份认同的危机引发的。他突然知道自己不知道在哪里了，我不知道自己在活着是为什么了，身份的危机引发起来的这样的一个病。愿人都尊神的名为圣，盼望我们今天能借着耶稣的教导再次思想到福音中的伦理关系。我们来思想我们怎么来认识他，然后又认识他来认识我们。 C.S. 路易斯这个基督教的这一位学者，他讲了一段非常有名的话，盼望我们来思想一下。他这样说，我们大多数人都会知道，如果他们曾经醒察过自己内心的话，他们所希望得到的、急切期盼得到的东西，其实是这个世界上所没有的。你想过吗？你已经走了半辈子了，你一直在想着那一个东西要能够得到这个就好了，其实那个东西似乎得到了，又有下一个东西，你其实要心里想的是没有的。他说如果你发现或者我发现自己有一种渴望是这个世界上任何的经验都不能满足的，那么最有可能的一种解释就是我是为着另一个超然而永恒的世界所造的。上帝其实让你这么多的措施中，其实要让你明白一件事情，孩子，你不是为着这个有限的世界造的，你是为着我的永恒而创造你的。C.S. 路易斯他在返璞归真中写了这样的话，为什么要尊神的名为圣呢？那因为你本来就不是为这个世界所生，你是从神生的，他在造你的时候已经将他的 DNA、 将他的基因、将他的永远安置在你我的里面。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你本与他， 你今天只是依靠他，最后你当然也要归于他，不然你只能是一个断线的风筝。你放过风筝吗，弟兄姐妹？断了线怎么样？一下子飘掉了。你放过那个气球吗？你知道它升到你看眼睛看不见了，到最后还是什么？还是一样会爆掉的。因为这个世界不是你最终的归宿，这个世界你也找不到那真正的依靠和永远的满足。所以耶稣讲了一句非常厉害的话，他说凯撒的物要归给凯撒，如果这个物是凯撒皇帝的，是世界的，就归给那个世界，但是神的物要归给谁啊？归给神。如果你认定你是上帝的物，是上帝所属于上帝的，你要归给谁？归给神，要不你就迷失了。所以借着愿人都尊你的美为圣，我们能不能首先来扪心自问，来问问自己，我到底是谁？我要尊谁的名为圣？我到底是属于谁的？好，今天第一个问题已经讲完了，我们为什么要尊神的名为圣？现在我们要来讲第二个，我们怎么来尊神的名为圣。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我们看到这首先是人向着神的一个祈求，这个祈求不是表明我们能做什么，而是祈求神使他自己的名被人尊为圣。所以在圣经中我们无数次的看到是神在对我们说，我的名，我的名。其实这个祷告的时候并不是说，上帝啊，我求你让你的名都尊你为圣。其实神早就在一直在讲说自己的名。你看看神怎么说，大家一起来读。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我行这事不是为你们，乃是为我的圣名，就是在你们到的列国中所亵渎的，我要使我的大名显为圣。我在他们眼前，在你们的身上显为圣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神做事不是为你们，他首先是为了他的名，他也是为了他荣耀的名创造了我们。所以我们永远要记得，我们所祷告的中心是神，哪怕我们是祷告一件好的事情也仍然是如此。尊神的名为圣是神自己的工作，你即使不尊他的名为圣，神自己也在一样的在做。在圣经中我们看到神为了自己荣耀的名，大家还记得吗？在埃及他降了十个灾，就是为了败坏诸神，击打刚硬的法老。神在做什么？就是为了他的名能够显为圣，他所以一次一次降灾来击打刚硬的法老，而且要败坏背后的诸神。神也为了自己荣耀的名，他管教了大卫。当大卫这位神所喜悦的爱高抹的君王，他犯了奸淫罪，他犯了杀人罪的时候，神的击打就临到他。神说了一句什么话？大卫啊，你这样做是让敌人得到了亵渎我圣名的机会啊。神在做什么？神所有的工作都在为了尊荣他的圣名。所以你会看到什么？诗篇上说，拯救我们的神啊，求你因你的名荣耀帮助我们，为你名的缘故搭救我们，赦免我们的罪。所以如果我们明白上帝有这样荣耀的名，我们这样的祷告就蒙了上帝的喜悦。你看，求你为你名的缘故引导我，指点我。诗篇怎么说？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不是你自己，神要为了他的名引导你走义路，是神为了他的名引导我指引。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是这样的方向，那我们的就对了。所以我还让大家还再说，永远要记得神是我们祷告的中心，不是我们。哪怕我们在祈求一件非常好的事，永远记得这一点。既然尊神的名为圣是上帝的工作，那为什么耶稣还要我们向上帝祈求呢？愿人都尊他的名为圣呢？原来这个祈求是耶稣在提醒上帝的儿女，你们要有一种尊荣神并准确的反映父神的属性的方式来生活。接下来我们就来讲说生活上的一些应用，怎么来使人都尊神的名为圣。我首先想到 我们要在人的面前尊荣他。你不是说愿人都尊神的名为圣吗？那首先怎么样？要在人的面前尊荣他。因为信仰其实不是个人的事，它更是一个对你所信仰的对象的活泼的见证。大家还记得娴静吧？啊，他有一次做见证啊，那个他是说，那个有一次出去一起吃午饭，有一个韩国人，有一个中国人，结果韩国人就祷告了，这个中国人没有信主，他的同事就笑着对他说：“哎，你看这个人奇怪不奇怪？那你是基督徒啊，你已经信主十年了。”他只是笑，意思说：“哎呀，这个人就是这么怪。”你看他后来悔改了，他说：“我真像彼得一样不认主啊。”你今天你如果在世人面前不能尊荣你的神，神的名会得荣耀吗？你怎么叫别人来尊荣他呢？是吧？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当年安提阿，人们见到一群人按照耶稣的教训来生活，大家就称这群按照耶稣的来生活的那群人称为他是基督徒。所以你像耶稣基督的名就因此被尊荣被传扬。今天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其实我们也一样可以用我们的言语行为来尊荣神，因为我们的言行反映出我们所尊荣的上帝的属性。所以耶稣来教导他的门徒和追随者，我们一起来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大家这个礼拜六的时候啊，长老徐威会带领青草地小组会到 Kingsville 的学生团去。这是位独明老教授，他是个儿童音乐的，上个礼拜去到那里去，我要讲他的故事。信主十年，后来他到伊利诺伊州去做老师，在那里的时候没有什么中国人啊， OK， 很少的中国人，整个小城大概就是几百个人。他就跟美国教会的牧师一起建立了一个中国人的团体，有几十人。然后他告诉我说，已经向不少的餐馆来传福音，有三位餐馆的老板信了耶稣啊。夫妻俩就在那里配搭侍奉，建立团体。当 Kingsville 今年年初，原来带领他们有六年的一对教授夫妇离开 Kingsville 的时候， Kingsville 的学生工作就停止了，连康复教会就不知道接下来我们应该怎么做的时候，神突然把图明教授在今年暑假的时候把他扔到了 Kingsville 那边的大学里面。你知道这位基督徒一到那里只看一件事情，诶，这里怎么没有团契啊？他就开始把一些教职员工中的基督徒召集起来，开始向学生来传福音。奇妙不奇妙？神就把这个平台搭起来了。他的先生在三个礼拜前也到了，从上个礼拜开始他已经在几个基督徒才开始学习旧约概论了。神就是那么奇妙，他走到哪里都奉神的名带领聚会。他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张牧师，你知道吗？牧师都会喜欢这里的。他说因为这每一天聚会都会有人信主啊。你会看到这是神来告诉我们，一个人如果我们能够尊神的名为圣的话，那整个情况就会改变，人们就会因着这样产生出敬畏上帝的心。我们看到神的名在天上从来是被尊荣的，但是在地上他的名却常常被人轻视。妄称神的名今天是司空见惯，在人们的口头禅里面我们常常会听到 My God， 我的神，什么样的事情都把神抬出来。在偶像的名字里，明明是鬼同样被人称为是神。今天神在隐藏自己，他没有施行最后的审判，今天他只是呼召他的儿女们起来向他祈求，愿地上人人都能和他的儿女一样能够起来尊他的名为圣。怎样才能叫世人来尊上帝的名为圣呢？那首先就要看我们这些称神为父的人怎样来做榜样。首先我们自己先要来尊神的名为圣。今天当我们说美国要转向上帝的时候，其实美国的教会，美国属神的儿女首先要转向神。但是我们今天看到什么？ 美国的圣公会、信义会、长老会一个一个接纳同性恋的生活方式，案例同性恋的神职人员。你这样怎么叫有底气叫美国的百姓跟教会一起来尊荣神、敬畏神呢？我给大家看两张，大家可能看到过啊。六月份，第一位首位变性的牧师硬要在华府国家大礼堂很有指标性的这个一个教会里面讲道，他是七位圣公会神职人员之一，他在十年前从女性变成了男性，现在是波士顿大学的校牧，是哈佛大学神学院的讲师。你想想看，这是美国。你再来看，也是六月份，密歇根底特律举行221届的美国长老会年会，最后投票决定允许神职人员与同性结婚，并将婚姻定义中的男人和女人修改为只要是两个人，管他是男人女人。这就是美国。今天如果神的儿女都不尊神为的圣，你怎么叫世界上的人来尊神的名为圣呢？今天我们看到但以理，神如此的恩待他，大利乌王就不能不尊神的名为圣。反之，我们若轻看神的名，世人也就会轻看神的名。属灵的问题从来就是首先出现在上帝的百姓身上，出在神的儿女身上。大家来看看当年神是怎么对以色列百姓说的。他说，我将你们分散在列国，四散在列邦，按他们的行动作为惩罚他们。神要做一件事情，为了荣耀自己的名，把藐视他的以色列百姓放到列国去。但是你知道神的百姓做什么？他们到了所去的列国，就是我的名被亵渎，因为人谈论他们说，这是耶和华的名，是从耶和华的地出来的。大家明白吗？这些人被掳到外面以后，他们照样亵渎上帝的名，所有的人都傻眼了。哎，这个不是耶和华的名吗？这个不是从耶和华地出来的吗？他们怎么不尊神的名为圣呢？神今天在说什么？刚才我看两个图片，今天耶和华也在对我们说话。今天美国的教会做什么了？今天基督徒在做什么了？神会让我们看到什么？神让我们看到我们神的百姓出问题了。神的百姓在亵渎神的名，列国的外邦人就不会把耶和华放在眼里，这是自古以来的问题的关键。有一次我要带一个人信主，他说我不会信主的。为什么？因为我看到一个牧师做了一个很丢人的事情，所以我不会信主。他没有讲说牧师到底做了什么。我就告诉他，有一天你面对耶稣，你不能跟耶稣说吧，耶稣你选了12个门徒，还有一个是叛徒，所以我就不信耶稣了。那一天圣灵感动他信主了。但是我今天要讲的问题是说，你怎么可以跟一个没有信主的人说，哎呀，你不要看人，你要看神可以了。如果今天一个不信主的人不看我们基督的行为，他怎么来看到你背后的上帝呢？求神帮助我们。如果我们不敬畏神，不尊神的名为圣，你怎么叫不信主的人来尊神的名为圣呢？一句话，我们怎样向神祈求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呢？那就是要借着祈求先从我们自己开始做起，把愿人先改成愿我，让我们先活出尊神的名为圣的样子，在世民面前真实的来崇敬他。好，怎么能来尊神的名为圣？我们来看，其次我们要在我们自己的心里亲爱他。当我们俯伏在天父面前祈求他愿人都尊神的名为圣的时候，先让我们从愿我尊神的名为圣开始祷告。因为我们里面越认识神，越与神亲爱，我们就越愿意别人都来尊神的名为圣。我不知道，我问大家，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你是基督徒了，今天如果有人当着你的面在妄称神的名，在骂神，你的心里会不会有痛啊？就好像你的家人、你的父亲在被人羞辱一样。这时候你的里面就会生出一个迫切的祷告，说，主啊，求你开他们的眼睛，让他认识你、尊崇你。所以你里面越是爱主，你对上帝的祈求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就会越迫切越真实。今天 偶像多元化已经是这个世代的一个特征了。今天人们拜偶像已经不需要用木头石头雕刻出一个什么形象来跪拜，人们只要想一个拜造物放在上帝的位置上就成了。人里面只要有偶像的灵，上帝的名就会被矮化被排挤。问题是今天我们的心常常就是一个偶像制造工厂。今天我们的事业、我们的职分、我们的财富、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健康、我们的美貌，这些原本都是上帝所赐的东西，我们只要不加提防，有一天可能就会占据到上帝的位置上，成为我们所崇拜追寻的偶像。人尊神的名为圣，从来就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每一天很真实的活出来的一种生活方式。大家可以想一想，为什么神要呼召亚伯拉罕献以撒？上个礼拜孔毅弟兄来跟我们讲说试炼，这就是一个火的试炼。神就是为了要亚伯拉罕尊他的名为圣啊，不要让他挚爱的100岁养的儿子成为败坏他生命的偶像。如果你100岁养个儿子，你不把他献给神，这个100岁养的儿子一定会成为你的偶像。没有办法，神没有办法用亚伯拉罕。我留意到最近一些报道，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一些偶像的灵。今天人们沉溺在各种的嗜好无法自拔。有一个报道说，美国6岁到12岁的儿童最爱的不是麦当劳，不是迪士尼，而是苹果的 iPad。 我们也要小心了，从小孩子们就会被辖制啊。他同样，美国人已经他说成为数位消费奴隶，每周有60个小时在各样的数位的媒体上，如同行尸走肉，沉溺于电视、智慧手机和平板装置。许多人的眼睛永远只盯着荧幕，连上厕所也不例外。他说，人们对登录社群网站的渴望比对毒品和酒精的需要更强。许多人已经患了没有手机的焦虑症。哇，一谈没有手机，他的人真的不知道死掉了一定。今天他说，自拍已经成为一个时尚的符号，特别是年轻人，他们在社群网站上希望自己自拍的形象能够被人所欣赏。昨天我们有一个老姐妹也拍了一个自拍，80多岁了也拍了一个自拍。我是觉得哇，今天的文化是不得了，马上就传给美影了。有人会对自己的形象病态的不满，甚至有人不断的发送有性意味的艳照，想博取人的赞美。非常的清晰，一个偶像的灵已经借着社群这个媒体已经进入到人们的心里中了。许多的小姑娘觉得她今天拍一个照片没有人按赞，她今天这没法活啊。有人说，当人不再相信上帝，他们便会什么都不相信，但糟糕的是，当人不再相信上帝，他们也就会相信世界上任何的东西。最后的结论是什么呢？最后的结论，我们可以在诗篇大卫的经诗里，大家来读一读大卫的话。大家来，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啊！将你的生命所有的东西当礼物来送给别神的时候，你们心里他的愁苦会加增啊！圣经上说，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的愁苦是把自己给刺透了。那我们如何能够来脱离偶像的灵，得着真正的自由呢？那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来到天父的施恩宝座前，祈求他的引导，让自己能够尊他的名为圣，也能够让人都以他为大，也来尊他的名为圣。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最后我要说，耶稣带领我们来到天父上帝的面前，要我们学着他的样式向父神来祈求。耶稣不仅是这样祷告的，其实他也是这样行的。当耶稣自己知道上十字架的时辰已经来临的时候，他甘愿顺服天父的旨意以至于死。大家有没有想到过，耶稣在荣耀的走进耶路撒冷的时候，路上他跟天父有这样的对话？大家想来想一想，耶稣怎么说？跟父说，父啊，愿你的名，愿你荣耀你的名， 我以十字架上顺服你来荣耀你的名。但是大家想过没有，天父说什么？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我在想说，每一次读到这样话的，在约翰福音我读到这个话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天父为什么说这样的话？耶稣已经为你死的什么都那个了，他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是的，耶稣他的爱子上了十字架，荣耀了天父的名。他说我还要再荣耀，这个再荣耀是落到谁的身上？我们是基督徒，是耶稣的跟随者，我们就要继续荣耀上帝的名。耶稣已经荣耀了上帝的名，我们仍然要荣耀上帝的名。那一天在打雷，所有的人都听不到天父在说什么话，神以打雷的声音在对我们说，我们要记着继续耶稣来荣耀天父的名。好，最后我们就以主导文来结束，如果你能够背得出你就背出来，你可以闭上眼睛，我们一起来背诵主导文。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